从85页，嗨，有点魔，有训告，有使命，书之奥。这个点魔训告呢，使命呢，都是那个书经的篇名，书经里头的那个书那个名称啊。我本来是要把那本书经带来给你们看，那个古代本啊，小小的字好小，它里面呢，本文呢几个字，然后注解的差不多本文的差不多有，可能有十几倍有的，很可怕，因为那不讲解不了解，要有人讲解才知道里面的内涵。那个点呢，这个命呢是书经里头的篇名，那里面呢四命是书经里头的篇名，那里面含藏的意思非常的精微深奥，非常的深奥，那一定要人讲才能了解。那个点呢，它是长，点长，它是典籍啊，它是长而不变，不改变的，永远是这个道理的，不改变的。那这个是帝王啊受天命而登基的证明书了，就是说这个大事非常的慎重哦，内容呢不可乱掉，或者是随便给它更改，不可以。那为什么叫做天之命呢？就老天命令来的。为什么？老天有好生之德，有没有？我们是不是受天地间所养的啊？第一个，空气、阳光、露水，我没有空气，哎，没几分钟的气体啊，飘起啊，是不是？那有土地。养这些万物给我们吃，那给我们站着，所以我们是天地所养的，所以为什么要感地老天啊，感谢老天，感谢那个土地，因为它有制造这个好的这个空气、阳光、露水，还有吃的东西，我们才能有养活生命啊。像说一下子没有空气就死翘翘，那空气对我们来讲是很重要的。那这一些呢，就是说这个帝王他受了这个老天的命令呢，啊，登基做证明，也就是说，这些帝王啊，他有这种好生之德的这种悲心呐，他天有平等心的爱护的天下万物。他说坏人呐，老天不可能说哦你是坏人，我空气不给你，没有这个道理。你是坏人，我露水不给你，也没有。好人坏人他都是给你，都给你。说天下万物呢，都是老天他的慈悲养我们的。嘿，那这里是说这个帝王他受了这个天的命令，然后登基啊，证明了，那此事大事哦，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事哦，非常谨慎，那内容呢不可以乱改。那有那个爻点，那顺点，那这个魔呢是魔烈，魔烈那大臣他献给那个这个皇帝的一个计划，那用来匡正或者那个赞助君王的施政的方针。他有帝王，他有接下来有那个宰相啊，那有那些大臣啊，来帮忙治理国家。一个国王不可能会全部都他来做啊，一定要分工合作的。他这里讲谋就是要目的，就是要帮助这个君王治理国家。那有大以谋、义谋、计谋。那个训呢，就是训诲，他是大臣呢训示启迪，就是启发这个国君，就是万一国君呢他的思想有点偏差的，那就要去跟他讲，就是他的谏言啊，跟他讲，哎，这样不对哦，这样不可以哦，哎，他是补救施政上的一个不及的地方啊，也就是说那个勉励君王，对君王啊所做的事呢，一定要有，哎，君王如果有错误，他就赶快去给他更正。哎，这样不行哦，这样子对百姓有受伤哦。有时候那个王啊，他没有看到前景啊，他就那个谏言官啊，他就会赶快去跟他讲，你这样不对的。那这样子，这个谏言官呢，他要加强他这个不足的，对百姓不够完善的不足的。那这里有那个医训等很多篇啊。那告呢，就是昭告，他是。君王呢，他颁发那个命令，告诉天下的人呢，以便呢，那个颁布的法令能够普遍到实行。古代啊，因为古代那个资讯不发达，他就是每个月的初一十五啊，他就会发布命令，然后在这个宗庙里头啊，那些诸侯或是大那些官啊，他就去那个庙里头去请来那个政府，那个 颁布了这些命令来告诉这些百姓。那告呢，他是君王呢颁发的命令，那普遍也是实行啊。那这里有那个大告、康告、诏告、九告，尤其是九告。哦，九告是讲什么？你讲，讲说，酒是很好喝哦，你酒喝了头壳不清澈哦，等一下国家被人家卖掉了，你还不知道啊？有时候啊，为什么酒看起来不起眼啊？可是酒会让国家灭亡哎，真的很恐怖。那这里有九告，因为我们在读这个尚书里头，尚书我有读过。就有讲这些内容啊，其实那内容非常好，那是帝王啊告诉这些臣子啊，酒好喝哎，说古时候啊，酒是在做什么用呢？祭祀用的，就是拜拜用的啊，拜拜用完以后，然后就喝一点点意思，不能喝到醉，喝到醉那就不行，喝到醉啊，说你醉了，你国家给我好啦，国家给你啦，那这国家就完蛋了，所以那个酒啊是非常重要，他这里有讲那个酒告。那士呢，就是信呢，士命就是士信呢。国家呢，对某一个地方或是国家实行这个处罚，说对不合理的呢，要恶的要给他刑罚。那这里这个士呢，他说明那个出兵的理由啊，替天行道。说你为什么出兵？你不可以乱出兵啊！他出兵是一定要有道理才可以出兵啊。像说。出兵然后去战争，那这个官兵呢要勇猛，然后要保护国家，你不能说哇向前攻啊，然后兵队就往后跑，那个不对，那个不可以啊。所以这个士呢是一个信，他对国家的某一个地方的实行这个处罚啦，或是那个奖赏啦。那有这有这个士，他有不同的赏跟罚，就是你做有功德就是赏赐你，那你做错了就罚你，他这有这个两种，他一一的表明清楚。像这一类的文书呢，叫做士，那有干士啊、废士啊、秦士啊，那这个命令就命令，国君对大臣发布的命令，如某某人担任某什么就是什么官职。那命和告有所不同，命是，对象是大臣，那告呢，对象是天下百姓，这样的一层一层的下来，可见我们中国古人呢、非常有智慧，他不可能说乱发命令，不是，一定要有道理，他才这样子做。那什么叫书经呢？因为他写的是当时发生的事啊，那因为记载的都是古时候的尧舜夏商周这一些上古代的事哦，所以叫做尚书，那也叫做书经啊。那听说尚书呢是中国最古老的一本书，它里面的记载的很详细啊，可是里面都是古文呢。它你要是读了以后，你才哇，真的超有智慧的。它内容非常的多，而且写法，它的写法呢。这个各代的写法不一样，因为孔子加以三修，孔子加以修改过了。为什么孔子修改？因为孔子圣人呢，他看东西不会看到一篇一篇，所以只有圣人呢，他才可以这个制造那个度量衡，还有制造这个礼节呀。我们读那个《论语》的时候也会讲，因为你不是圣人的话，你没有大智慧，你没办法去看到那个前景啊，就是过于是啊。你一定要看到前景，那才可以制造这一些，才可以著这一些书啦。所以孔子呢，他加以修缮，在善修，他只剩下100多篇了。那尚书在秦始皇的时代呢，就被焚毁了，就被烧掉了。秦始皇为什么要烧书啊？秦始皇希望说你们都唔捌字也好啊，我讲起来你就听我讲的，回去做就好啊。这是文盲政策，让你们都戆戆不懂。所以他就把他这个书就烧掉了。那到汉文帝的时候呢，汉文帝就发现说，哇，糟糕了，古书都没有怎么办？可是汉文帝那时候离秦始皇很近啊，只有几十年而已啊。那汉文帝就赶快昭告那个天下的人啊，说赶快把那个尚书找回来，因为有人啊，他家也有藏几本啊，或者他已经把它背上来了。那这里说刚好呢，幸好有一位90岁的老人呢，他叫胡生呢，他 他这个老人啊，从小都背吧，上书全部都背了，对，好厉害哦，全部都背了。那背起来呢，他就用他以前，因为小时候像你们这么小就把他背了，到九十岁你们都还会把他讲出来啊，所以他就用那个口授了，用嘴巴讲出来，他没有看哦，他就用他背的方式把他讲出来哦，那由别人把他抄录下来。那这个福生这个人啊，他也讲这个上书啊，可是那时候已经九十几岁了啊，那时候讲话没有麦克风啊，他讲话讲得好小声啊，啊好小声，有人听不懂。然后这福生呢就把他女儿啊叫来，我讲话这么小声，就把我的话放大声音，让大家都听得懂我在讲什么。而有的人身体很弱，讲话力气不够，力气不够啊，像我第一次跟那个我们那个秦先生啊，那女生的老师读啊，他讲话就啊就就我来讲什么啊，听不懂又不敢问，哇真的很苦恼。那到后来跟我们那个庄先生，哇他的气超盛的，他说至少要活到100岁，那他的气跟我现在这个讲话的口气差不多，这种这么强盛的口气啊。所以那时候他跟我们讲课没有麦克风嘞，那个下面的二三十个都能听得懂嘞，哇哎气超级盛。所以这里讲啊，气不够盛的人，他的讲出来的声音太弱，听不懂。那这个福生呢，他就叫他女儿说，来来来，我讲什么你就把我大声讲出来。他每次上课他就带着他女儿出去，他女儿就类似他的麦克风一样，就把他讲大声。然后呢，就他女儿他讲的不够清楚，他女儿就会再把他讲清楚，因为女儿毕竟是他从小也跟他爸爸一样啊，住在爸爸旁边，爸爸念书他就听书啊，那这样子的话他爸讲什么他几乎都懂啊。所以福生这个老人啊很厉害，他就把那个一共呢他有58篇呢，他在汉武帝的时代呢，那到了汉武帝时代，有一位叫鲁公王啊，他就扩建他的房舍，就是他的家，然后旁边正好是孔子老家，他就为了要整理孔子老家，就把孔子的家墙也拆了。哇，孔子他家的墙壁就藏着一部尚书，古时候啊就是用竹简啊就是那个竹子啊，把它诶削成薄薄的，差不多有1公分宽，那有长是一尺，所以尺度就一尺。那我们在山东有看过这个东西啊，那个竹子呢，它把它抛得很光，然后又把它上火烤得亮亮的，然后就把它写上去，那个墨呢永远就不会脱落，经过几千年还可以看得到里面的字。竹简就是这样子，我们写书也会写到竹简，因为竹简它有一个另外一个特色，是当时的人他就没有，因为没有纸啊，他就写在这个竹子上啊，竹简啊。那这个他就拆孔子的这个家的墙壁，那有一部尚书出来，那后来呢他就拿出来呢对照这个福生的口授的对比一下，哇一点也没有差别哦，可见那个福生小时候背的真的超精准的，没有失误啊。哎，所以啊小朋友啊，由这个福生老人的口授尚书啊，你是不是得到了一点启示啊？我小时候背啊，长大就能记住了。像我们那个老先生啊，他说他那时候还不到30岁，他就把史记全部都背了啊，史记全部都背了，那是好可怜。然后对啊，他那个老先生不会骗我们的、啊，他说对啊，你要背书呢，就是年轻的时候就要把它背，等到年老了他就记不住了。人是很公平的，像你们10岁啦、7、8岁来背书啦，到老了还会记住。可是到老了他就背不了了，可是他老了，老人呢他会理解力强，他背的能力就弱了，哎，刚好错过，小时候是背的能力强理解力弱，那到老的时候他背的能力弱理解力强，那是不是要从小就要开始背啊？对啊，从小就开始背他就能永远记住。哎，那这本书呢，就是如果你把它背了，就好像这本书放在我的心里头啦，那随时就可以拿出来，像福生一样呢，这个是一个活书哦，一本书就在我内心里头了，他读了永远也不会忘记啊。所以啊，如果你用这样的方式把它背进去啊，那这本书就相当于是你的了。所以我们从小就要趁着年轻的时候就要赶快背书，像我们家，我们两个孙子啊，他们家不看电视，他妈说电视坏了全部都背书哦，他们就背什么 背三字经、弟子规，然后就开始就背佛经了，就背了，从小背哦，以后长大就非常的厉害。所以这里讲说福生啊，他这样背书啊，啊，他功德有多大？你看哦，秦始皇把书全部都烧了以后，他就背在他就已经背了，在我内心里头就可以一一的念出来，然后再把它记述，就把它写上来。好，接下来说有周公做周礼，著六官，存字体。这呀，这是说周公制定了这个周礼啊，他把六官呢，那个执掌权责呢，分明的划清楚，说每一个人要分工合作，做哪一些工作，然后保存了为治理国家的这个体制。我们中国之以会活到5000多年啊，是因为我们的体制是非常完整的。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有儒家思想的悲心啊，不忍心别人家受伤了。这种爱心啊，有爱心的人可以活很久耶，因为他不会去伤害别人，别人也不会来伤害他。那你看那个外国啊，常常就用武力来侵略别人，人家给你侵略，人家会不会来报复你啊？也会啊，是不是？那真正武力能保护你吗？不见得啊，真正武力是增加你快速的灭亡而已啊。那这里讲说周公呢，他的姓是姬啊，名叫旦。那个周公他是周文王的第四个儿子，是周文王的弟弟啊。那他头脑非常好，他这个圣人啊。所以听说周公他妈妈，还有那个周文王的妈妈，两个女人呢叫做太太。他这两个女人在怀疑这个 baby 在肚子的时候，就开始不恶念，念头都是善良美的。然后不看不好的，那想的都是想美的，然后宝宝生出来就会非常的有智慧。那现在为什么宝宝生出来就过动了？那个妈妈本身心不够安定，所以啊，从小就要养成了，尤其是妈妈怀孕的时候就养成那个定功，把小孩子呢定功养好，就念佛或是念咒。那小孩子在肚子里头就开始熏习念佛念咒，那出来就很厉害。我们家三个小朋友就是在肚子里就开始念佛了，出来了长大就会念佛，你不必教他念他就会念。为什么？他会已经在肚子念得很熟了，他出来就会念。因为我18岁的时候，我妈妈她是正言法师的弟子啊，她就教我们念佛的方法。那你用这个念佛的方法把小孩子都安住，小孩子安定哦，那小孩子安定以后，他出社会啊，他就不会心呢浮躁啊，他读书也会非常的安定，这样才能把书读好。这个是胎教的一个最大的功能。胎教哦，我们周朝就已经在实行胎教了，经过几千年了，现在人呢不读这个书了，不知道什么叫胎教。那这里讲说那个周公呢，是因为周武王呢，他是驾崩了，已经那个王死掉，叫驾崩了。那周成王继位，那周成王那时候年纪很小，那周公呢，为了要辅助他这个周成王啊，他就再到背后帮他，就是治理国家。那周公他还要负责去教那个周成王啊，辅政他教他。那他处事呢，说大公无私啊。周公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。那周公呢，教导他那个侄儿啊，就是周成王。那周成王做错事的时候啊，他不能去打他骂他的，为什么？因为他是皇帝啊，你怎么可以打皇帝？所以他只好打他儿子给周成王看。那周成王知道，哦，我错了，我害我哥哥被打，他们是堂兄嘛，那害哥哥被打，他是用这个方法来教周成王。所以周成王啊，他就为了感恩他那个周公啊，就是他的叔叔啊，辅助他啊，所以在那个鲁国啊，他就后来封鲁国给那个周公啊。那鲁国呢，就有这个天子的礼乐，就是因为他是天子，才可以奏这个天子的礼乐啊，音乐啊。那周成王为了感恩他那个叔叔啊，就是周公啊，他就赐给他这个周朝的礼乐。那如果周朝呢没有周公这样子大力辅助这个周成王，那周朝早就会灭亡了。为什么？一个小朋友当王，那外面人会不会侵略他？会。所以周公他很聪明，他就辅助他。那一方面呢，又要外面敌人又要攻来，他为了还要带兵出去打仗， 可见他是一个相当厉害的人。那周公呢，他就为了辅政他，处处呢就想说，哎，怎样使一个国家一个完整的体制，让后代的子孙呢可以依这个体制呢，遵循的这样的体制呢去做礼乐，就是说做规矩啦。那奠定了这个，因为周公他做了这个礼乐啊，那个周朝啊，他才有800年的基础。我们中国啊，年代最久的就是周朝，他有800多年哦，他到战国结束了，那才没有。所以他是中国最长久的朝代，因为啊，他年代他是国家安定啊，国家安定那个没有人战乱啊，他这个寿命就活得很长啊。像他常常战乱啊，常常在吵架啊，那这个国家，哎，人家还没有打你，你自己就先灭亡了。一个国家要强盛是从教育下手呢。今天呢，那普遍的人拢唔知哇白啊呢，那就乱七八糟做，这个国家就很容易就完蛋。所以为什么古代人一个建朝就先把这个教育先办好？那周公也是这样子啊，他就一定要治这个礼乐。他治这个礼乐啊，必须居，这里讲说啊，制造这个礼乐的人啊，必须要居高位的圣人才可以定制。为什么？圣人他有大智慧，他可以看到对的跟不对的，他不会依我的想法去做这个事，他会依普遍的人的想法去做这个事，做这个事情。那因为礼呢，它是合乎人情世故的，只有圣人才能考虑到周全哦。这佛经里头讲说圣言量，你们听不懂没关系的，我大概讲佛经里面的一小段出来。他圣言量，圣人呢可以看到未来的几百年、几千年，为什么？你先种正确的因啊，接下来就有正确的果啊，对不对？这个道理不深呢。那你一开始种了错误的因的话，那国家就开始乱了，那国家就没多久就灭亡了。那这个周公呢，他就把这个礼乐制造好以后，大家说依这个礼乐去做，那这个国家呢，他会慢慢的，哎，这样的兴盛起来。所以礼乐制好了，由于要那个这个主政的呢颁布这个命令，然后施行了，所以人人都要遵守。为什么要遵守？如果你不遵守的话，这个国家就乱了。那像说我们交通也是一样啊，大家都不遵守这个交通号志的话，是不是常常会砰撞在一起啊？对啊，这个就是礼、啊、规矩，就是规矩啊。哎，那周公呢，既有这两个条件，什么条件？他地位高，然后又有高智慧，又能考虑到很周全的这个礼法，这个礼的这个治这个法，让每一个人都能遵守。他第一个要合乎这个人情世故啊，我们人都有人情啊，都有这个事情的典故过来啊。那这里啊，就做有那个完善的这个体制和音乐呢，不但当时的社会建立了良好的风气啊，而且还为了后来的社会奠定了那个教化的基础。哎，这个就是使国家安定的最重要。所以为什么周公人家称他圣人呢、啊？那孔子呢？有人说我梦周公，有想睡觉说梦周公。梦周公是怎么梦啊？他说我一直想周公的方法，日也想，夜也想，然后想到做梦也想。真的呢，不是假的呢。像我白天一直念大悲咒啊，反正没说话就一直持大悲咒。他晚上做梦啊，梦见有人来扰乱我，那我就说，哎，这个太烦了，我就打开那个水龙头，然后用那个水龙头把它当成大悲咒水，然后这样子一直喷啊，那么哈那他那多那呀，那么你也不得给爹爹喷，那不得啥都不，我就这样子持大悲咒，因为你白天一直念啊，晚上做梦也继续念呢，真的啊，这个是真的呢。那个周公他就是一直，孔子一直想念这个周公的道法，想到晚上做梦也梦见周公哦，嘿，真的哦，不是假哦，因为我有这个经验，我才敢说出来，就是这样子啊，因为他日也是夜也梦这样子，一直想念他。那现在梦周公变成一个啊，想睡觉就梦周公了。那以前有一个笑话，那说有一个老师啊，他就啊讲课讲到后来就睡着了，那同学就把他叫醒，那老师就说。哎呀，我去梦周公啊！啊，同学就知道说老师啊，他这个敷衍的话。然后有一天呢、啊，啊，小朋友睡着了，那老师就叫他起来。那老师叫起来，那小朋友 就跟老师讲说，我梦见周公，周公说你昨天也没有去他那里，你乱讲。这个梦周公变成爱睡觉的典故啊，不是啊，人家梦周公是想念周公的这个道的方法，想到晚上睡觉还梦见他，哎，可见这个周公啊是圣人，孔子也很向往他，所以孔子的老师是谁啊？就是夏商周这些周文王、周武王、周公都是他的老师，哎。那个周礼他定制的那个六官的工作范围，就是把我们现在的五个这个院啊制度一样。那六官有哪个呢？第一个叫吏部天官啊，就是大总宰，大总宰就是类似宰相啊，那掌管的这个官吏的那个权系，然后再升迁啊，那个降调的这些数啊，这些种种事情啊。那第二个叫户部地官，他就叫大司徒，他是相当于现在的财政部，来管理这个税收和国家的财务。那第三个就是礼部，它是春官的，它用春夏秋冬来设立的。那春官叫做大中伯，它是掌管这个礼制及教育、考试等事。为什么要春官？春天是不是正在生长？对呀、啊，读书是不是要大家都要成长啊？你不能说读书我只要读就要不成长，阿里不得读啥？不是啊，不可以。那这个春呢，它是一直在成长，哎。那这第四就是兵部呢，它是下官，那大司马就是掌管这个军事啊、军队啦、啊，平时要操练哦。那万一呢遇到敌人来侵犯的时候，就可以这个保护国家。那第五个就是刑部秋官，到大司寇。那大司寇呢，他掌管这个刑部呢，就像说。今天的大法官一样，有死刑犯在秋天处决。为什么在秋天处决？因为秋天啊，它是万物正在消逝，就是万物啊正在，到了一年了，然后坏的叶子就掉下来了。那他是用这个来形容说，坏的人的人头就自然掉下来了，坏的人头就自然掉下来了。为什么？是你自己作恶让它掉下来，又不是我故意去杀掉你。他是用这一种天地间的这种法则来论这个秋节，这个叫做秋节。秋天呢、啊，杀坏人呢都在秋天秋节，他不可能在春天，因为春天正在生长啊，你不可能把他秋节头给剁下来，不是，要秋天。所以古代有一出戏叫做秋节啊，哇，那出戏真的到现在印象很深啊，就是说他那个奶奶啊，就是。好像爸爸死掉，那妈妈呢，然后又被他奶奶就气走了，然后那个小朋友就是由他奶奶带大的，那奶奶就很宠他，他宠他跟人家吵架啊，人家来告状，他说给他打伤了，我的钱赔你怎样。然后后来呢，这出戏叫做秋节，那个作者名字叫欧威，他那个奶奶就是把人，他那个欧威呢，他就把人杀死的时候，他奶奶就去那个有人来告状，他奶奶就说杀人又怎样，我钱赔你。那杀人是公诉罪，国家判刑，不可以钱赔，那就被抓去关。那抓去关有时候在监狱里头啊，然后因为他奶奶只有生一个孙子，他们家很有钱，他奶奶就买了一个那个仆女啊，就是凿干啊，去他监狱里头跟他结婚了。要被杀头了还有心情结婚吗？不可能啊，所以啊，他就非常的恨他奶奶，然后就跟他奶奶讲：“我从小你都没有把我教好，那我长大，这个犯了这个大错，要去杀头了，我现在才知道这个错误的事。所以从小又把他教好，为什么？因为从小你教好了，你这好的习惯，长大就有好的成就。你从小没有好的习惯，你长大把错的当对的话去做，到后来啊，像说现在人呢、啊，现在人就有一种很奇怪，自己不教，然后又不给老师教，那到后来会给谁教啊？监狱教了，被抓去关了，那就来不及啊。那古代教育不是啊，还没有犯错之前，就先跟你讲，这个是错的，这个不可以做哦。那做了错的话，这个掉不起，就是那个邪记里头啊， 《礼记》里头有一部叫做《学记》，《学记》说教小朋友怎么读书。那小朋友小时候不听话，得用钉条给他摔下去，就是打他，让他改过来。啊，我常常去跟小朋友讲，说学校小朋友讲说，因为你错了，那被老师或爸爸妈妈责罚，然后你才会改过来，对不对？如果不教你说这个错的，你不改过来，那被抓去关的话，那是不是已经来不及了？那我就问他说，二选一啦，你们要被人家打一下改过来，还是要被抓去关啦？二选一哦，他说我愿意被打。对啊，老师爸爸妈妈打你，你就要高兴了，我这样子才以后不会被抓去关呢。这个是实在的话哦，不是唬你的哦，是真的哦。现在人都是父母不教，学校又不敢教，到后来就是监狱就刻满了。为什么？你没有乖就做坏事就被抓起了。真的哦，这个是真的实在话。那秋节他也是这样，到秋天的时候他就头就被人家砍断。这也是说秋节秋天啊。那这里讲说那个刑部的是秋官啊，他诈司寇，他是掌管这个刑法，他像现在的司法官啊，那死刑犯啊都在秋天处决。那孔子曾经当过这个鲁国的司寇，那三个月就把鲁国呢治理得非常好。然后他说夜不闭户，晚上睡觉边关门啊，贼仔袂去给他偷窃啦。哎呦，我才不爱甘愿做贼仔哩，为什么？很可耻，很丢脸。所以教小孩子要教他说完整的人格，教他说我做这个事是很丢脸的。像孟子说，不知道丢脸的人才去做那，不知道可耻的人才去做此事，就是唔知道更小再去做更小头咯。所以你知道这个错了以后，你就不敢去做了。那工部呢是东官的，那大司寇他是掌管各项的技术。那中国呢以农立国，那农民呢都是在冬藏的时候呢比较清闲的，然后可以去学这些技术技艺啊。那六卿各有所事，就是这个六种这个官的体制呢，他各有他应该管理的这个部位，所以每一个人才把他该做的事情做到好。那天子呢只要垂贡一上，就把国家治理的妥妥当当，天下太平。什么叫垂贡啊？就是安尼，这也无代志做，恁大家拢乖乖。教育办好的这个皇帝就没有什么事做了。为什么？大家都很乖，我在做什么？我根本就没有什么事可以做。是因为天下大乱，那皇帝才有大事做。那到秦始皇的时候，因为那个烧毁这个书经了，而且不用周礼，因为他时候秦始皇为了要做那个什么政策，那个叫做文盲政策，他就把书经把这些书都烧了。那到汉朝的时候才征求那个天下的书籍，才把周礼呢又把它就发掘出来。以前呢没有印刷，全部都是抄来的啊，你有诗经借我一下，我就把它抄完，然后我再借给，然后或者是有钱人家他就好命令，就是请人家专门抄书的人啊，那个叫做类似广格体啊，字写得非常工整，他说请那些人来抄经，然后把这个经典抄好了，然后送给谁送给谁。以前没有印刷，就是要用手去写的。那到汉朝的时候，他就用那个考功绩来代替这个东官了。他是只好因为找不到啦，只好是将就一下啦。那接下来就是讲这个礼记，那个大小戴著礼记，述圣言，礼业备，就是说这个戴德和戴圣呢，他注解的礼记，那叙述这个圣人所说的言论，把礼业的原则说得很完备。我现在是正好校对到丧祭，就是丧事应该怎么去祭祀。我们礼记啊是读那个正贤著的，是汉朝的正贤著的，那我们读了有四年多了。我们那个老师超级有恒心毅力，就是从头到尾就这样子读了四年多了。那这里的礼记呢，它是由这个大戴呢，他是汉朝人呢，他叫戴德。那小戴呢，叫做戴胜。那戴德呢，是侄子，也类似说，他伯父跟侄儿一样，两个人呢、啊， 他为了区别这两个人，因此啊，用这个大小来分别。那我们说这个经呢，是圣人所做的，经是经常的道理，不变哦，这个道理不变的，一定要依循这个道理去做。哎，那《礼记》呢，是由孔子的学生共同写下他们所听所闻的。那后来呢，到后来读书的人呢，就把圣人的语录呢，然后记，就把它写下来，成为一本书的，然后称它叫做记，哎，不叫称经了，就是圣人呢，他做经，那这个贤人就把它记述，再把它详细解说。那汉文宣帝的时候，汉朝的文宣帝时候，有一位叫东海人，叫后昌，他在屈台殿里头讲《礼记》，他很会说，那于是呢就把《礼记》定为180篇了，叫做屈台记。后来呢，这个后昌呢把《礼记》呢就传给这个戴德跟戴胜，那戴德他就把它化为三为85篇了，叫做大代理。那个戴胜又把它删为46篇，叫做小代理。后来又加上明堂啦、月令啦、月记啦，一共有49篇。那现在流传的是小代理。我们所读的《礼记》，我们老师教的，因为《礼记》它有不是都是他著的啦，《礼记》我们现在著，我们跟老师读的是正贤的《礼记》啊。那孔子曾说：“不学礼，无以立。”孔子就对他这个小孩讲，他说：“如果你不学这个礼啊，《礼记》啊，这个道理啊，你就没办法跟人家站在一起说话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无法建立人格，完整的人格啊。那这社会上呢，在这个社会人群中呢，难以立足了。那因为呢，礼是教导人呢守次序，不合乎礼记的，不合乎这个礼制的人呢，他将会被社会大众所排斥。就是说，你不懂得道理啊，欢哥哥啊，像没个你这欢的到底呢？”那你懂得这个道理的人，他就不会就是尊重别人啊，这个是礼啊，礼的精神就是让礼让，我们让给他。那现在我为什么要让你哦？常常开车子叫我为什么要让你，然后在小巷子里哦，那两辆车之后你也不让我，不让你，然后就在那里堵了半天，就是堵了半天啊，他也不能过。那我让一下，他也能过，我也能过啊，这样是非常好啊。所以这个礼啊，是每一个人都应该要遵守的。那孔子说啊，这个君子啊，博学于文，约之于礼。说要广博呢的求学呢，必须要从学礼，礼中从礼啊，人情世故先学起。说人情世故不懂，你光学了这一些学问以后，你出社会，你拥有这一些技术学问的话，人家跟你合不来啊？为什么不合群啊？那社会你一个人能单独工作吗？我们去工作当然是有团队啊，是不是？那你不跟人家不合群，你能找到好工作吗？哎，这个是一个很重要，所以学礼呢，这个礼啊，就是礼让人家那个才会得到这个同事啊同学的欢迎你。这是非常重要的。那这个学理呢，它才能通达人情世故，一切学问呢才能合乎这个中道。先学理哦，先学怎么把人做好，这个礼貌做好，然后再去读这一些知识，这样的话才是最完整的。